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叫做坚守门徒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特别谈一下这个题目，特别对我觉得我个人是特别是想到说，我们在曼哈姆的教会要想成立的时候之前，那有许多的话，有许多的心意要想跟各位来分享。所以我今天的的题目叫做坚守，坚守，坚守不容易的一样事情，坚守门徒的脚步。我们曼哈姆的基督教的团契啊，在准备成立教会的前夕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后，站在摩甲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准备过约旦河的情况是一样，有这样的情形。耶和华晓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信服神，要信服神，要听耶和华的话语。因为进了迦南以后，他们没有力量做任何的事情，那里的人比以色列人又高又强大，城墙也高大，没有力量去征服他们，更没有力量能够抵抗当地的拜偶像的习俗。上帝知道他们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只要他们能够听神的话语，谨守遵行神给他们的律例跟典章。同样的，我们成立教会以后，如果只靠我们人的才智，总有一天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总有一天。因为跟神建立真正亲密个人的关系啊，培养属灵的品格，再说一遍，培养属灵的品格才是教会兴旺的基础。因为教会是由每一个单独的人来构成的。忍耐的品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节到23节，讲到属灵的九个果子，其中忍耐是所有九个果子中间新约出现次数最多的一次，最多的有64次多。为什么呢？很显然的，忍耐是我们最困难最不容易培养的，这是我们自己，这是我自己，我个人，我自己每天灵修反省自己出现最多的弱点。对妻子的讲话没有忍耐的心，对处理事情急躁没有先求问神没有忍耐的心，对教导孩子出口疾言没有忍耐的心，等等等，很多，非常的多。我们来看一下忍耐到底有多重要。第一点，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他们的急躁不能够忍耐，不听神的话，在旷野里面多待留了40天，这40年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过世。同样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查过的前几个礼拜查过的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是和神同作王必要的条件，在教会里面，忍耐也是同工搭配的必要的条件。往往缺少忍耐，可能导致成教会的分裂。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蜻蜓点水式的基督徒得不到神的认可，得不到神的认可。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读的话语，我们今天只有一节圣经来跟各位来分享。那这一节圣经在我心里面常常的思想，特别是这一节圣经是我每天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都一直在思想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意思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这一段故事是你自己在特别重要的时候来给弟兄姐妹的，给你的门徒的，来特别是在你最预备上十字架之前，你特别心里的话来跟你的给你的门徒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现代的时代里头，我们跟从你，让我们真是忠心的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坚守我们的脚步来跟随你。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这句话从哪里出来？当然是耶稣讲的，耶稣讲，是耶稣准备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准备要在那里受难的时候。那但是受难之前，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他最重要的事情，他是谁？他的门徒还不认识他，门徒还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就问门徒，你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啊。耶稣就看着他说，这是上，这是神自己亲自告诉你的。那耶，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那他就讲下面这句话，意思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他说，我现在上耶路撒冷去，要受到文士长老的苦害，要被钉死，然后三天以后复活。所以他在 要去耶路撒冷之前，他这一次是最他的一生三十三年最后的时候，所以这些话是最重要的，也是告诉他门徒当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慢慢的思想，就来看这一段的话语，就看这一段的话语。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于是门徒，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耶稣来地上不是来找信徒的，他是来找门徒的。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说，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是做我的门徒，很重要，是门徒啊。我在这里没有意思要把信徒跟门徒分开，那有的人啊，有的神学家觉得这个分解经的时候解释说信徒就是门徒，也有许多人说信徒不是门徒，或者信徒就是信了以后就因信称义得了永生的就叫做信徒，门徒就更进一步来跟随他。那我在这边不谈这些，我这边要谈到一点的，就告诉说这个两个这好像有一点区别。信徒在整本圣经里头只出现了五次，全部在新约只出现了五次，门徒在整本圣经里头出现了348次之多，在新约里头就有335次，大部分都在新约里。旧约里头的门徒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做所谓的叫做先知门徒，或者是说先知的跟班者 ，the company of prophets， 先知的跟班的人，这是旧约。但新约不是，新约的335次里头只有一次是讲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其他的334次全部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根正教特别在德国1517年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运动的根正教往往觉得我们的德行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德行不重要，反正我已经信了，因信称义得到永生，得到了进天堂，而且得到了永生，我得到了东西了，这种好像德行不重要，得永生进天堂的代价是无可比拟的，是耶稣神 的永恒中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代价，极大极大的一个代价，但是给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我们这种白白的得到的，难道就可以躺得进天堂，或者躺得得永生吗？所以教会有义务帮助我们更正我们对这个上的错误的概念。往往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 传福音，过于强调带人做门徒。所以我们应该在信主以后一定要绝对要而且立刻要做一个跟进的工作。刚信主的人对不起，刚信主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感情，或者很快因为世俗的关系把他的信仰就夺去了。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接着去跟进的工作，不要让他忘记了他的信心，不要让他忘记了他的觉知。跟进非常的重要，但是跟进完了以后一定要有门徒的训练，一定要有门徒训练。这三个步骤很重要。为什么这三个步骤很重要？信了主以后就要跟进，跟进的目的是帮助他兼顾他的信心，以至于他愿意说我受洗，我受洗。受洗以后我们带他一段时间，最少三个月的时间，带他做门徒的训练。什么是门徒？怎么样子做一个门徒？怎么样子来跟随主？怎么来跟随主？我想我愿意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看什么叫做全人的跟进，什么叫做全人的跟进。我们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看一下。那在马太福音的19章16节22节这么说哈，我来念，各位来听哈这个故事哈。他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第一个谨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你看那个少年人是很自傲的，我都遵守了，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耶稣说，你若做完全人，记住这句话，显然这个人没有完全。你若做完全人，你要做一个完全人，完完全全的人，就怎么样呢？你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听见的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啊，这一段第一个就是要他守诫命啊。对这个少年人来讲，他说守诫命很简单啊，讲完以后什么诫命啊？耶稣就跟他讲了，说就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啊，不可。他说这些我都守了，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耶稣这个样就晓得他是很有钱的人。他说你要变卖所有。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少年有钱的人也不在乎，这是他身外之物，变卖，卖掉以后，这对他只是心里面卖掉有什么关系？我有很多的财产。但下面一个分给穷人啊，就有一点困难了。看到没有？守诫命对他很简单，变卖所有的对他有点困难了。但是分给穷人，对他更有困难。下面一个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当然后面这边解释说，这个人忧忧愁愁，因为他有很有财产。其实真正的他连听到耶稣说来跟从他，大概我想他都没有听到，他最担心的只到了这一步。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跟从他。今天我们要谈到一点，什么叫做一个完全的人，或者什么叫做一个完全跟随他的人，就是来跟随耶稣的。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东西很容易拿去，都是身外之物。可能很多的身外之物对我个人讲，在某一个时候某一样东西非常的重要，但是怎么样说也是身外之物。但是来跟从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来跟从我，做一个上帝要的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属地的和属天的，属世的和属灵的，不能够两全其美。基督徒若舍不得属地的，就不能够盼望属天和属灵的也富足。我再说一遍，基督徒若舍不得属地的，就不能够盼望属天和属灵的也富足。我们不能够两边都富足，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做主的门徒不但要努力于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情，更要去做我们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假如我基督徒的生命是按我的能力来衡量，那我所信的不过是人的限度而已。我的限度做到最大了，上帝啊，我已经做到最大了。上帝要的不只是这些，这不是上帝的福音，不是上帝的全能的福音，不是上帝的，不是。所以上帝不止一次的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以将我的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荣耀神，荣耀神，怎么叫做荣耀神？是从我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就好像耶稣三次的问彼得说什么，你爱我吗？这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深，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次比一次的更深，一次比一次更深。但是到了最后一讲完第三次以后，耶稣后面怎么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那圣经里面有个注脚，有个注脚说什么呢？是说耶稣说这些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的，荣耀上帝。弟兄姐妹，在这边看到没有？全完全的跟随主是荣耀神，荣耀神是要完全的跟随他。所以说，真正的跟随主的目的是像更像基督，荣耀神。所以，荣耀神的真正的含义，显然是愿意为神吃苦。我们今天就谈一下，愿意为神吃苦。慢慢往下看。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第一个，门徒是敬拜者 worshiper， 门徒是敬拜者 worshiper。 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对话。耶稣是从这个犹大王这个往北走啊，到这个就往北走，那来到了这个正中午的时候，来到一个井边，很累，耶稣就坐在旁边。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来这边打水，这很特别的。第一个，她特别是第一个是单独是一个女人，第二个是正中午的时候。那一般女的来打水，多半都在两个时候，第一个时候是早上天刚亮没有多久，很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黄昏的时候，太阳快下山之前，而且是结伴而来，结伴而来。但只有这一个女人是中午来，很特别。她要打水，耶稣说：“你给我一点水喝。”那这个女的就说：“你一个犹太的人，怎么会问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耶稣说：“如果你早知道我是谁，你就会给我，你就会给我水喝。然后你喝我的水啊，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渴啊，而且是活水。”所以这个妇女说：“我也要喝。”那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哎，她一听怎么搞的，把话一变，一转说要我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没有丈夫，你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她一听吓一跳，吓一跳，她把话就马上改。她先说你是个先知，马上就改。她改了为了让她的窘迫，或者她让她就改一个话题。他说：“我们呢的敬拜是在这个山上，你们倒说敬拜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一句话：“他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今天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拜他，拜他，在这边讲过了，拜他。一个门徒是什么？门徒是敬拜他的，敬拜他的，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啊，相当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主日来敬拜他，那今天我们的带诗歌的永生也提到了，我们敬拜上帝是没任何的时间，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也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但是和众弟兄姐妹的敬拜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礼拜天早上的敬拜是非常宝贵的，跟众弟兄一起来敬拜，那这是非常宝贵的。敬拜不是只是现在礼拜天的早上，不是这个。但是我们今天我要强调的是拜他，拜他，拜他是门徒的一个特色，特色，门徒不分男女。如果大家还记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 他是复活，在复活的时候有两个妇女，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的地方，希望有人把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把它拿开，因为他们带了香膏来抹耶稣的尸体，这是他们的规矩。但是到了以后一看，那个石头已经挪开了，上面坐了一个天使，他们吓一跳，很惊慌。天使说："你们找谁呀？"你们说找的人他已经复活了，复活了，而且说他跟你们讲过了，要你们赶快去告诉这些他的门徒，赶快去。所以他们回头就跑去，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门徒。但是回头的时候，这个妇女就看到了耶稣，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听到他的声音，也看到他真是耶稣。所以这个玛利亚就跑到前面，抱住他的脚，拜他，拜他。记住，门徒是要有这样的心态，拜他。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什么叫做门徒？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随时的，我们要拜他，我们敬拜他。这是第一点，敬拜他。第二点，门徒是一个仆人，是一个 servant， 是一个仆人。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讲到耶稣最后一次的晚餐，逾越节的之前的这个晚餐，晚餐的时候完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倒了一盆水，然后拿了一个毛巾缩在腰上，像一个仆人一样，然后就把这个水端到每一个他的门徒面前，为他们洗澡，12个人为他们洗脚。那这边这句话在这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做的手巾来擦干。那完了以后，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父怎样？"随后这个耶稣接着怎么说呢？他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为主，你们说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什么叫做仆人？就是跟随主，跟随主。什么叫做门徒？就是跟随耶稣。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好久以前看到，参加一次婚礼，看到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们有特别的礼仪，在教会，他们当然在教会结婚，结婚的过程中间，那中间有一步骤，就是这个新娘坐在那里。然后呢，他把这个小腿抬起来，然后把袜子脱下来。那他的这个要结，他的丈夫还没有结婚，他的丈夫就拿一盆水来洗他的脚。哦，这个每个教会不一样，也蛮可爱的啊，也蛮可爱的。哇，总而言之，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要像耶稣一样，他是神，他竟然洗他门徒的脚，不要忘记那个脚。不是穿了袜子穿了鞋的，是穿了凉鞋的，所以是那个脚并不是很干净。他洗他们的脚，而且用布来擦，而且讲到是擦干，不是擦，是擦干。所以第二个仆人是学耶稣的样子，因为耶稣这样做，所以要我们学他。第二个，门徒是仆人。第三个，门徒是见证人 ，witness 是见证人，是见证人。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怎么说？父怎么样子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看到没有？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门徒是跟随耶稣怎么做。我们将来讲过了，信徒跟进门徒训练。什么叫做门徒训练的最终点？门徒训练并不是说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跟进，跟进完了以后有3个月的门徒训练就完了，没有，这个没有完了，这个环没有完。所谓门徒训练的意思，当这个人受了门徒训练以后，他自己生命有改变，他自己在属灵上面有长进，然后他就去做别人的，带领别人做门徒训练，这样的循环，这才是门徒训练的过程。他就开始去传福音。他带人信主以后，他就带跟进他们，他就带领他们做门徒训练，这个才是循环。这个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排一个一列， 信主跟进门徒训练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刚信主的人，觉知的人，让他有一段时间跟进他，带领他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带领他能够走入到真正的信仰，然后让他决定要信，决定要受洗，受洗完以后就带领他做门徒的训练。虽然我说三个月，其实不一定，不止三个月，可能半年，可能一年。然后带领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就开始去跟别人传福音。带信了主的人，他带领信主的人也跟进他，也带领他做门徒训练。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循环。当一个教会走到这样的循环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教会前时候有三福的训练，有感谢主，有四位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大家学习三福训练。三福训练开始的是一个叫这个 James Kennedy， 那他是在他最早的，他已经自己已经过世，他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啊，这个 Rotterdam， 他有一个教会，他念神学院念完了博士以后，那他就去牧会。他牧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小，大概只有20多个人。结果他也尽量的传福音啊，不尽量的这个讲道，他觉得他讲道讲得很好，那所以他的全家、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们都在那里，但是这个教会就从20多个人慢慢就个位数字，就是9个、8个、7个、6个、5个，就越来越人少。他就想为什么？结果他有一次，因为他是一个神学的博士，所以在这 Atlanta 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就请他。一个教会来请他来讲传福音，哎，他说我是博士，我就讲。结果人家去了以后，第一样事情，请他来了以后，没有请他先讲，请他就带他到一个慕道的朋友。显然这个慕道朋友倒不太好谈。进去以后，他就讲，他说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那个手上拿了一个啤酒，穿了一个汗衫，哇，这个身上全是毛，他看了以后就害怕。他坐在那个地方以后，从头到尾他没有敢讲一句话，而是那个牧师在讲话，他一句话不敢讲。他回来以后痛定思痛，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在回去以后就写了三福怎么传，三福传。所以他就开始在他瓦德戴尔那个地方，就每一家每一家每一家探访，最后这个教会成了一个 mega church， 几乎上万的一个教会。那这个三福就遍满了全世界各地方。所以我再说一遍，信了主以后一定要跟进，一定要跟进，跟进完了以后能够带他能够受洗，然后就有一段时间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的门徒训练，让这个人自己可以开始有负担起来去传福音，有负担起来自己去做人家的跟进，有负担起来去带人做门徒训练，那这才叫做门徒，这才叫做门徒。前面讲过，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若字，若有人跟从我，这个若字显然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强迫的，你们要跟从我，要做门徒，不是强迫的，上帝没有强迫我们。所以说，信徒跟门徒是有分别的。有很多信徒就信了，他不做门徒，他不做门徒，他不愿意受做这个苦的代价。所以，若是你们自愿的。做主的门徒也是自由的顺服，而且以喜乐的跟随他。任何做出勉强来跟随他，一定坚持不久，一定坚持不久。什么意思呢？讲台上说你们要灵修，天天早上读经祷告，你们要读经祷告。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信主10年20年的人，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没有读过一遍。有一个牧者讲一个故事，但是他虽然是笑话，但是也是实际。他说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就买了一本圣经，结果隔了20年以后，就发现他那个圣经里面都是很干净，唯有那个旁边看起来有点黑黑的，就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那个地方。他信了主以后，这个牧师讲说你们要读经，他就从马太福音念到了20章以后，可能又停掉了。再隔了1-2年以后，又从第一章念，又念到这，这就是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信徒。所以我们不能够坚持，我们如果勉强自己，绝对不能够坚持。我们自愿来跟从主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与他已经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现在他是爱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基督在我里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才舍己，因为他爱我，他爱我。我们为什么那么为我自己的母亲父亲愿意舍己？因为他们爱我，他爱我为我舍己。第一条，第一条。第二个，不是我能够来舍己，而是这位圣灵信主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带领我，引导我，帮助我。所以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顺服圣灵，来体贴圣灵，体贴圣灵。下面，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如果有人要跟随耶稣，信主的做主的门徒，他必须做两样事。你下面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就当舍己是第一，第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就来看这两样事情：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舍己。舍己，第一个，在后现代的思潮里头，在我们现在后现代的思潮里头，舍己不是我们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不是我们的政治正确的声调，不是的。舍己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头，不是我们的声调，不是我们政治正确的声调。舍己的意思是什么？是放弃任何阻碍我们行神旨意的事情，或者是说实时的。把我这个老我这个自己为中心的王位挪开，换上基督做中心的王位，换基督做中心的王位。啊，我用了一个这个示例所画出来的给各位看到。当我在我为中心，我坐在我的王位上面的时候，是我来管理我的生命，我不肯舍己，我不肯舍己。我来自己管理，完全是我来自己管理啊，只有我自己管理。自我是生命上的在这宝座上面，人生的各项活动在自我来管理之下，时常产生各样的混乱和不安。基督在门外，在门外，根本就在门外，以至于乱成一招。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结婚率越来越高，超过了50%。那其实离婚的率超过50%，那其实。也有一个调查结果，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头，离婚率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让上帝做我的中心的主，我自己是主，我自己主，我不愿意舍己，我不愿意舍己，我不愿意舍己。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断的舍己，舍己以后，基督来管理我，基督来管理我的生命。基督是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那我从宝座上退下来，人生的各项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其实这两个是不断的在我生命中间在争斗争，不断的在我生命中间。一个想要走成圣道路的基督徒，这两个不断的在我生命中间来斗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24节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为什么我真苦啊？我自己不断的，我自己老喜欢我自己做主。当上帝在这做主的时候，割了一下，怎么搞的？我又到我的身上做主，所以不断的做主，不断的做主。我用一个最近我们疫情的情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这个舍己。我们怎么舍己？这个舍己是不断的，是慢慢的，这个舍己是很困难的，这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心老我不愿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在疫情中间的我，这个时候完全是我的老我，是什么情形呢？囤积过多的医护用品和卫生纸啊，这个在这个一年前的时候，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所有的这个卖东西的地方，那个卫生纸啊，医护是全部都能卖得精光，水也卖得精光，然后散播抗拒和愤怒的情绪。为什么上帝这有这样的事情？抗拒，然后非常的精光， 常常的投诉，常常的抱怨，常常的抱怨。所以说，当封城，大家在街上班，在家里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更坏，家里跟孩子的关系更坏。一有新的信息就转发，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在微信上面各种的信息都是讲到这个微信的事情，各种一有就发，不管正确不正确，一律发。发完以后，才晓得这是错的，我们是错的。容易动怒，不是吗？容易动怒，这就是我们不愿意舍己啊。我们刚开始疫情就是这个样子，慢慢我们在读圣经，慢慢我们在听讲道，慢慢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开始慢慢的放弃我不能够操控的事情，舍己，一点的舍己，不随意接纳那些伤害我的新闻和行为。看到了微信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通通删，通通删。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好处的，我都删，我不会再转给别人。认识我的情绪，我自己晓得我的情绪。当我情绪转坏的时候，我晓得我的情绪。那甚至于我们 ECM 也请老师们来特别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意识实况，并且指导如何对应。我们就开始在家里面，夫妻可以彼此的能够来彼此的能够来帮助，彼此晓得怎么来对应这个事情，分辨信息，不随意散播假消息，意识到每个人都在尽力尽责啊，这是一种改变。你看到没有？在隔一段这个疫情的时间呢，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关在家里，慢慢，你心态就开始改变。还有在改变到成长的什么情形呢？愿意顾念别人，帮助别人啊，怎么叫做帮助别人？虽然我不能出去，但是我晓得，我们就为人家祷告。我们想到别人得了疫情，我们为他们祷告，甚至于戴了口罩以后送菜到人家家里，或戴了口罩以后送口罩到人家家里，献出才能，任人差遣，活在当下。焦聚在未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们是活在现在，我们盼望在将来，我们有盼望。虽然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完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有盼望，盼望在将来。加强同理心，当人在别人那里遇到了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同理心，我们不会指责人家，有同理心，感谢和感激他人啊，常常感激的心，以至于我的心态更正面。活得喜乐，传扬盼望。虽然在这个封城的时候，在这个居家的时候，但是我一样的是活出喜乐，而不至于说忧闷越来越忧闷，而是活出喜乐，而且更有盼望。不但有这个盼望，也把这个盼望传扬出去。下面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样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一段疫情的中间，在我们不上班的时间，因为这不是不上班，在家里上班的时间，因为免除了很多的这个交通的时间，所以我有很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来读经祷告。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现在在慢慢的思想，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操练安息忍耐，特别讲到将来我们讲的忍耐，操练忍耐，建立关系，培养创造力。看到没有？这是慢慢的进步的。舍己是从我不愿意，我只自私，我不愿意，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习。从惊慌的状态，我不愿意，怎么开始我要把我舍己呢？很惊慌，我要舍己呢？刚信主的人，我要舍己呢？然后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就成长，慢慢的成长。这是舍己。上个礼拜我们北堂请了这个周小琴姐妹啊，在我们这个 ECM 的这个平台上面，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面，我们特别请他来讲过课。那他在我们这边讲用上面也请他来开课，怎样与孩子建立美好的关系，特别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上课，在家里这父母亲真是辛苦，这孩子在家里面乱成一招，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说是动不动就要开口，甚至要骂他，甚至要打他，我们怎么跟他建立关系？ 结果他来这里讲这堂课，那我们没有准，北堂没有准备好，他那个 room 只有300，所以超过300个，300个就满满的。你可以看出当下这个话题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个舍己，第二个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主。那我分5点来跟各位分享。第一点，永不回头，为主活，不是为肉体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撇下一切所有的，为主上吊生命。我们一点点来看，一点点来看。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62节，这个有人问耶稣，他夫子啊，我要跟从，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从。耶稣说啊，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有很多人，耶稣说你跟从我，他说我回家要去跟家人辞别，或者我要埋葬家里。耶稣说你让死人来埋葬死人吧，不要了，你跟从我吧。所以耶稣这边就讲，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也就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背起十字架显然是没有回头的，背起十字架没有回头，没有回头的路，没有回头的路，背起十字架。耶稣在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在呼召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兄弟两个，呼召约翰跟这个雅各他们兄弟两个，同样都说你来跟从我。这些人就放下他手上的事情跟从我。特别讲到这个马太要他来跟从他。那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跟马太说跟从我。那这个马太是从关税上面，他是一个 tax collector，是这个税收的人啊，是帮这罗马人来收税的。是什么地方呢？他并不是，他的 office 是建在什么地方？建在一个很大的大的公路的地方，很多人要从那里走，反正来的人，你只要抬了东西就收税，所以关税就是那些关税的地方。当耶稣说你跟随我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忘，这个是一个肥缺啊。来的人就要给他钱，他拿一部分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一部分上缴，有一份上缴，所以这是个肥缺，每个人都看好他，但是他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没有办法。但是当马太跟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永不回头，他没有办法回头了。他跟耶稣以后，如果他反悔想回去，他回不去了。他一离开他那个关税的地方，马上第二个人就接上去了，接上去的人就不会让他再回去了。是跟随耶稣背十字架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没有办法回头的。路加在这个路加的这个9章23节特别加的也讲了这句话啊，这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但是这边讲要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那路加唯有路加，因为这三本圣经哈，马太、马可、路加三个都讲了这一段圣经。那只有路加特别讲到，你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我们要集中全力的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关系的建立是一定是天天的，一定的。你追女朋友的时候，你会说对她是跟她打个电话，今天打一下。下个礼拜再打，一个月再打，你永远找，你永远没有办法追到他。你要想追他，你就要天天的，不断的，天天的，你才能够追到他。所以建立关系必须是天天的，天天的需要建立关系，并非是要你放弃你的亲人的关系，不是的，而是说每日把基督放在首位，否则的话，他们就变成了你的偶像。你要每一天把基督当作你的首位，首位。刚才我们一看到那个首位，基督是在我的王位上，基督在我王位上，首位。亚伯拉罕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创世纪的22章，当这个上帝说他要试这个考验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到了年长的很大年纪的终于他的撒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到了以撒青少年的时候，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这是他独生的儿子，很老年的时候生的儿子，他就跟他说，你把你的儿，你的把你的孩子这个带来献为祭。他一句话没有想，他就带来了仆人，拿了柴放在柴放在驴上头，带来了仆人，带来了孩子上山来献给上帝。当把柴都放好了以后，那这个孩子问他说，这个祭，爸爸这个祭在哪里？在上帝只有自己有预备，所以就把这个孩子捆在这个柴上。当他拿刀要下手的时候，这个神说不可以，万万不可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个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讲，上帝给他这个事情，上帝要做的事情是没有回头，没有回头，只有做下去，不管什么，他理智上能够通得过，理智上不能够通得过，他都做下去，都做下去，是不能够回头。亚伯拉罕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例子，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永远把上帝当作首位，再说一遍，当作首位。第二点，为主活而非为肉体。彼得前书的四章一二节这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子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神断绝了。好，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这边谈到两个受苦，第一个受苦是耶稣的受苦，耶稣的肉身受苦，记住，肉身受苦。第二个受苦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受苦，因为我们的肉身受过苦，所以这两个受过苦，我们的受苦，一个耶稣受苦，我们也受苦。所以说门徒是要学习耶稣的受苦的。那受苦是干什么呢？耶稣的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的肉身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肉身受苦是为我自己的罪。所以下面讲到说，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当我愿意受苦的时候，跟耶稣一样跟随他受苦的时候，我的罪就断绝了，我的罪老我就除掉了，我就这是意思是说我成圣的道路上面最困难的一点就是罪老缠绕我，罪老拖我。所以如果我在这个上面受过苦，我愿意受苦，我的罪就断绝。什么叫做受苦？受苦，我不愿意来按照我的肉体来让我所过最终之乐，我不愿意，我愿意来，我身上所要的罪的事情，我愿意受苦来过，我不愿意做这个犯罪的事情，那这个罪就会断绝。下面说，你们存这样心的人，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什么叫做人的情欲？人的情欲就是老我，就是我自己的情欲，我的老我，也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过了一个成圣的生活。当我们常常存着受苦的心，我们就会在成圣上面就不断的往前走。所以只从上帝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再次度余下的光，我们这一生信主以后，从我们信主，我们觉知我们信主，信了主以后，有人带我们跟进我们，跟进我们，我们就开始带领我们做门徒的训练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门徒训练以后，我自己慢慢的长大，从吃奶的慢慢到吃干粮，我也开始去传福音。我传福音，有人信主以后，我也跟进，我也带他做门徒训练，让这个循环没有间断，没有间断。这就是这一生，这个人一生的一生在度他余下的光阴，这就是他成圣的生活。因为他要带人做门徒训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你要人效法你的时候，你就自己常常检验你自己的生命，检验你自己这过去一天所做错的事情，常常的求主赦免你，以至于你的生命就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你在成圣的道路上才会往前走。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那边说我要过成圣的生活是不容易的，除非你带人来带领人家做门徒训练，以至于在人的面前你要做一个榜样。我天天的有灵修， 我天天的有读经，我天天的有祷告，所以我带领的人，我也要求你天天的有这样做，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做，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两个月，就这个样子，带领人慢慢的走上了真正的门徒训练，一个真正的门徒，愿意舍己的门徒，愿意舍己的门徒。我看到一本书，有一段很好，我就跟各位分享啊。那这是清教徒啊写的一本书哈、啊，那叫做 Mark Decker 他写的。那他讲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亘古长新》啊，是清教徒拿来做圣经辅导的啊，圣经辅导的。那我们这个 CCGM 我们也有一个读书会，也读很多很好的书籍哈、啊。如果你们有机会，也可以找这本书，也很好。这本书叫做《亘古长新》。那中间有一段话我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将来讲过这个彼得讲基督既在肉身上受苦，那我们在肉身上也受过苦，这个受苦，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解。他说啊，他有时啊神会使用受苦来阻扰我们屈服于眼前的试探，但现代的人对圣经教训有很深的误解和不悦，现代的教会一般都会把苦难视为一种明显的恶事，从一个方面来说并没有错，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犯罪堕落以后的结果。但这种看法有一个遗漏的一项真理是什么呢？护教就是护理，护理就是神保守我们，这护理啊会应用苦难来使我们得到终极永恒的益处，又会借着苦难来帮助我们的灵命得以长进。苦难从来不是一种我们只能默默忍受、咬紧牙关或者靠自己力量解决的事物。相反的，我们应当把苦难看成为生命在罪恶世界的结果。在这个罪恶世界的结果，因为亚当夏娃犯的罪的关系，这个苦难是一定有的。但是神会用苦难来帮助我们在内心的征战中间战胜那个有罪的本性。这是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苦难，以至于像他彼得所讲的，我们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度余下的光阴。下面一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担当他的苦难。记住啊，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是担当他的苦难，担当他的苦难。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边有两个字很突出，一个是已经。另外一个是现在，已经跟现在，耶稣定十字架是2000年前的事情，他定十字架。那但是呢，我们的老人，我们的旧人，已经在2000年前跟他一起定十字架，一起定十字架。这个已经就这个意思，我已经与基督定十字架，我的老我已经在2000年前跟他定十字架。这是一个。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了解？我坚信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所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为罪而死，为我的罪而死。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已经。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六章六节也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但是这一节的中文不大容易看得清楚。如果我们看英文，它英文这样说 ：For 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我的老我 ，was crucified, 已经 was crucified 是过去式。我们已经跟他钉十字架了，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这个事实，我们相信他，就如同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已经这个词表明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已经已过的一个事实。与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我再强调一点，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头 ，in Christ， 在基督里头。因为在基督里头，我才能够成圣，才能够成圣。所以，当我们一信主的觉知信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就要真正的开始往成圣的角度上的路在走。因为我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已经跟他同死，所以想到现在活的不再是现在，因信称义以后的成圣是靠什么力量呢？就是靠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活，称义信主，一直到成圣，完全是信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完全靠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完全是靠上帝的儿子。所以怎么样表现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呢？就是天天的舍己。怎么表现你天天的舍己？就是我天天的在灵修里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反省我昨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每一样事情得罪神的得罪人的，我在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因为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叫做舍己，这就叫做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背起自己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就像耶稣定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是要我们天天的有自律的生活，自律的生活。下一个，撇下一切所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意味着一样事情，就是撇下一切，撇下一切。我们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撇下一切，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没有人愿意把舍弃自己最爱的，没有人愿意，我也不愿意。难道神就这样吝啬吗？难道就这样吝啬吗？我愿意用一个比喻来跟各位分享啊，在我们中间啊，有很多是学商的，特别是我们曼哈姆大学毕业，这个商很有名，很多学商的。那我又用一个姓商的来比喻啊，来比喻。当我们或者我们 CCCCGM， 我们把钱存入银行的时候，存入银行的时候，我问各位，那是银行的资产呢 ，asset 呢，还是银行的负债 liability？ 不是啊，它不是它的资产。因为是应该是他的负债 liability， 因为那个钱有一天我要讨回来的，我要拿回来的，我是暂时放在银行，我要拿回来的，懂吗？那个是他的 liability， 那是他的负债。同样的，我们个人的才干、我们的天赋、我们的事业、我们乖巧的孩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我的 asset 了，不是我的资产。是我欠上帝的，是我欠上帝的，是上帝赐给我的，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往往把这一点搞错了。我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是因为我的基因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会教的关系，是因为这是我教导出来的，都是我。我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是因为我很能干，都是我。其实我们连空气，每一天靠活的空气跟水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唯有唯一的 asset， 唯有唯一的资产是上帝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呢？保证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永生的确据是我们的 asset， 是我们的资产。所以我们理当应该来把神赐给我们的撇下，不应该保为己有。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欠他们的债，罗马书1:14，撇下一切所有的，对于我们原本是个罪人，本来就不是合理的，原来本来就是非常困难，只有我们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的往前走，这就是门徒的道路。舍己，去掉我自己的自傲，去掉我自己的得意的一面，慢慢的舍己。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他做的《天路的历程》很有名的这本书， 中间的主角基督徒，他知道自己所住的城慢慢要，就总有一天要毁灭，所以这个传道就指给他一条道路。虽然他身负重担，他撇下了一切，努力的朝着生命的窄路来走。走天路就是撇下一切，就是撇下一切。最后一个，为主上吊生命，为主上吊生命，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也意味着为主上吊生命。马太福音16章25节，我们今天主题是24节，25节紧接下来怎么说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必得着生命。确实，确实，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在二次大战最后的前几天，他被纳粹在集中营处死，叫 Dietrich Bonhoeffer。他写说了一句话，他说 ：“When Christ calls a man,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要求他跟从他，跟从他死。Come and die， 是他说的。果然，他为主殉道，果然他为主殉道。我记得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各位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这12个门徒。”他们的寻道都把它列出来，除了约翰以外，他是老死，其外其他都是寻道，都是寻道，每一个都寻道，都是寻道。有在本国的，像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他自己要求倒钉十字架啊等等。那保罗呢，他开始的时候为自己活，逼迫基督徒将他们丢在监狱里头去，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是准备再去逮捕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在大光中遇到耶稣，这个时候他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的使，最后他在罗马被斩首而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味着为主上吊生命，为主上吊生命，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天天的跟随他，没有天天的灵修的生活，我们绝对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可能。到时候我们一定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就像彼得一样，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其实我在想，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想到什么呢？就想到上个礼拜张路加牧师讲到的时候用了一个比喻，叫 Bill Gates、啊、这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几个人、啊、他的离婚，他跟他的太太 Melinda 的离婚，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妻子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生命之恩。他说凡为我，他说上吊生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它去掉以后，去掉以后，那我就得不到这生命，得不到生命。同样的，我们这个把我们的妻子说到了，两个人拼斗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家里已经到了这个亿万富翁的时候，那竟然把自己的妻子给抛弃了，就把他生命抛弃了。他一定得不到生命，他必失掉生命，他必失掉生命。我想我就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一个结论来跟各位分享，这是一个蛮重的一段这个讲道啊。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到说，一个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在我这几十年的看的里头，看到许多的教会。包括我自己在我身上有在教会里头遇到许多的困难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不愿意舍己，只要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然后来争吵，以至于分裂，以至于分裂。我自己的教会北堂也在最近也分裂，有相当多的人就离开了。心不心痛？当然心痛，当然心痛， 北堂原来在美东南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一个教会，但是又看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是我，完全是我，我要，我要，我要。我们谈一下这个结论：身为基督徒，如何过耶稣门徒的生活？如何过？我们你天天的跟随他吗？有没有天天的跟随他？行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往往是被视为非政治正确。如何逆流而上？这个逆流是在现今的时代里。当我们北堂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人在起哄的时候，那这些起哄的人，你就看到他们，第一个，他们是不读圣经的人，在教会里面会闹事的人，哎，为什么闹事？啊，甚至于有长老跟我讲，某某某人是从来没有奉献过，但在教会里面喜欢做头，喜欢做团契的主席，因为团契的主席是团契里面把他选出来，喜欢做团契，喜欢做头，然后又喜欢闹事，一有事以后就在团契里面就散布这些不真实的谣言。做行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往往被视为非政治正确。我们怎么样子逆流而上？如何每日走舍己的生活？我们每天怎么走舍己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有灵修吗？你每天真的读一点圣经，然后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吗？有没有？有没有？第四个，我们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然了，这个背十字架，我们讲最后是要你的命。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走到像这些寻道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背十字架。我们能不能也为我们自己的罪来背十字架？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一段话语，而是在你最重要的时候，在你准备上耶路撒冷，为被文士、被法利赛人，被他们出卖，然后被他们定罪，然后送在十字架上受死。主啊，这是你自己也告诉我们说，对门徒说，你们若要跟从，不当舍己，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帮助我们。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对圣灵有一个顺服的心，对圣灵有一个体贴的心，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愿意来天天的跟随你。谢谢主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